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让我决定还是往这条路走，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做动物沟通比较快乐。
哦，
就是这句话说来简单，就是我现在好像云淡风轻，我就是说比较快乐，我讲云淡风轻可是其实那时候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挣扎跟思考，因为世俗的功成名就或是你自己原本给自己的目标设定是一回事，但是你要面对自己，你扪心自问，做什么事情是你真正开心的。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Destiny， 欢迎收听由 Urate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现代人不婚不生的比例越来越高，2021年小孩跟宠物的数量就呈现了黄金交叉，全台的犬猫数达295万，正式超越15岁以下的孩童人口289万。猫小孩每年以 10% 的速度成长，推估到2040年总产值将超过500亿元。猫小孩不但打开一片新的经济市场，也造就宠物沟通师这样新的职业出现。到底宠物沟通师是怎么跟宠物沟通？他们的日常又在做些什么？身为饲主，自己可以学习怎么跟宠物去沟通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全台最难预约的宠物沟通师 Leslie 来跟我们聊聊宠物沟通师这份工作跟日常的趣事。让我们欢迎 Leslie。
嗨，大家好，嗨。
好，请 Leslie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诶，嗨 ，Hello， 我是动物沟通师 Leslie， 然后我有经营粉专跟 IG， 都叫做 Leslie。Talks to Animals。 那我已经在做动物沟通做了大概10年，然后我也出了3本书，前面2本书都叫做来和猫小孩聊天，那就是记录一些动物沟通难免就是有一些可爱的小故事或是温馨的小故事。那第3本比较特别，就是最近的新书，它就是在分享说因为现在大家就像刚刚 Disney 有聊到说现在大家其实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毛孩，那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简单的动物沟通，是不是家长就可以在自己家里也跟毛小孩聊一聊，就是所以你今天晚上为什么那么欠揍，或是所以你现在到底要吃什么这一类的，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自己就是稍微学习一下或练习一下动物沟通，就可以解决这么简单的小需求这样子。对，
好，不过其实跟 Leslie 也认识还蛮久，然后就知道说其实他不是说一出生就做宠物沟通师嘛，一定还要在就是社会上打滚过做其他工作。你本来是媒体产业的，
对
对，然后想知道说是怎么从这个产业转换成变成宠物沟通师的。
其实我本来就是做媒体，然后后来休息一下以后就是离开职场嘛。那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我几乎在很多访谈里面都有聊到，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比较是在讲一个职涯规划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聊点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怎么成为动物沟通师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只要 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三生三世所以我想要聊一个比较特别，我没有在其他地方聊过，就是当我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我是如何决定继续做而不回去原来的职场。就是我相信所有成人，大家在不管你是在创业或者是你在斜杠的时候，其实你多少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个新的小事业新的小火苗还做得有点青黄不接，那我该回去吗？那我要不要赶快认赔杀出，我赶快回去，这是我比较没有聊过的面向。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是算是因为我还蛮幸运的，我刚开始做动物沟通，我就很幸运受到大家的欢迎，可能那时候做的人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那风格上也比较特别，就是用一种比较理性或是清新的形象风格，所以我其实还蛮快就可以拿到一个一般上班族的收入。那我那时候比较看不开的一件事情，就是同年纪的朋友，因为我们本来就做媒体，他们都已经开始到一些一线的媒体工作了。然后他们都已经开始，就是你本来就是这 就是天道酬勤嘛，你在一个领域工作久了，本来你就是会垂直升迁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到了一线的媒体，那种就是讲出来会吓死你的那种品牌，然后开始当一些主管，开始人家会叫他什么某某姐某某姐，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所谓一种世俗的功成名就。所以我刚刚前面先讲的是，其实我比较幸运的是资金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太烦恼，因为我已经很快的拿到了我以前的职场收入。我比较在乎的是一种世俗的认定的成功，就是我本来就是想要当一个杂志编辑，然后我本来就也很渴望到一些叫得出名堂的，就是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我那时候动物沟通的风评或感觉比现在你大概想的再差10倍吧。
对啊，10年前其实这个东西可能被大家解读成，
然后你可以想象我每一次不管去到任何一个新的场合，然后或者是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有长辈的地方，然后我说我在做动物沟通，每个人都是
啊，对对对
啊 啊，那是在干嘛？那你们这样啊，你们什么什么，就是你会觉得隐隐约约啦，有一点好难看不会气的那种尴尬，你尴哉。那你也感觉出来，就是我就是可能 maybe 不好意思，有点心高气傲，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我真的要这样下去吗？然后我真的就是我今天就是在这个媒体的时候，反正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这是那时候最难的事情。那当然如果今天换成其他人的故事，可能还要再加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也许他的收入其实不足以温饱，那我该回去当我的朝九晚五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让我决定还是往这条路走，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做动物沟通比较快乐
哦，
就是这句话说来简单，就是我现在好像云淡风轻，我就说比较快乐，我讲云淡风轻。可是其实那时候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挣扎跟思考，因为世俗的功成名就或是你自己原本给自己的目标设定是一回事，但是你要面对自己，你扪心自问，做什么事情是你真正开心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阿 Q 心态，我想说没关系啊，如果说我做动物沟通做得很开心，那某种程度我也是赚了身体健康因为人开心就然后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我就跟自己说，那我就再多试试看。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出书了，所以也许那个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说，那你也算取得某种世俗的认可成就，
功成名就这样
之类的。可是后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第一个，这是你现在做你觉得非常开心，你是要发自内心的那种好快乐，而且那种快乐是你觉得没钱做你也快乐，那这就是最棒，你的灵魂会因为做这件事情发光。那如果下一个问题是啊，可是我做快乐的事情，可是我的收入不够，那我觉得应该去思考看看说你该怎么样去扩大你的收入，然后那一条路绝对不叫做削价竞争。
嗯，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他的说法蛮有道理，就是我朋友他也有开一个 podcast， 他们就请一些高阶，就是什么某某某某 CEO 某某某某叭叭叭那种人，然后他们就聊一件事，他说其实当你如果三四十岁你还在职场厮杀，那基本上坐你隔壁的人，你们其实都是差不多厉害的人，因为不够格的人早就已经都刷下去了，大家现在还在这个跑场，就是大家都还蛮不错，所以也就是说你做的好是应该，你的工作表现很好是应该，所以不管你是做动物沟通还是你做网页设计，你做的很好都是应该，因为你就是 freelancer。 那这种时候你该怎么样stand out， 那就是其他的东西你要去想办法补足。如果你觉得你做现在这个工作，这个 freelancer 或者是这个斜杠，你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你是有专业在，可是你觉得你做的好像气候怎么就没有上去，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啊，怎么好像就有点乏人问津，那我觉得也许你不要再去模拟那把剑了，你去研究一下其他卖剑的人在干嘛。很多时候可能斜杠的人，尤其大家有经济压力的时候，很容易往一个死胡同里面走，有想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一定要，那我要再去上课，我要再精进我的蛋糕，一定要做出一个飞龙在天的蛋糕。可是事实上你后来也会发现，很多例如说蛋糕做得很好的人，他不一定是天下第一美味蛋糕，他可能就是他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照片呈现方式，所以那个照片拍出来都超漂亮，然后他一波他就上去了。所以我给的建议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斜杠的这种十字路口，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先问你自己，你做哪一个是你快乐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回去上班快乐，那就是赞赞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本业的精进以外，你想想周边的事情，然后你想想别人怎么做，然后你想想周边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事你还没做到，例如说你可以花钱去上行销的课，你可以花钱去上自媒体经营的课，甚至你可以花钱去上作文课跟拍照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在我后来，因为我后来在上课有学生，我看他们在经营宠物沟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觉得你们宠物沟通的有状况，可是我觉得也许在这种相对大家觉得不重要的事情上，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他们的一个软肋。对啊，
哦，对，没有，非常感谢 Leslie 开场给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对，因为其实这跟我们品牌倡导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他都应该看到更多自己的职业可能性。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也有个朋友，就是反正他家里面就会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去半导体业工作，就领个年薪两三百，
对对，
然后他就跑来新创做软体工程师，可是他很快乐啊，我就说这个比较重要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但就是他是回到说，那家里面的人就喜欢比较嘛，他就会一直蛮痛苦的。
基本上像就是之前我 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好窝宠物沟通，我们有一集在聊说，如果你想当一个宠物公司，然后你身边的人都在反对怎么办。那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谈的，现在讨论的是周遭反对的声音，那就要分两种，一种是不好意思，你有被插小欸，高五你没被插小欸，所以就分两种人，所以一种是不重要的乡亲邻里，那一种是你在乎的maybe
亲人朋友。
对，那我们先分这两类。那如果说你直接分类发现这些人都不重要，那你就 OK 太好了，过关，
干你屁事，这样。
对，干你屁事，关我屁事。对，那如果有一些人是你没办法，例如说你的爸爸妈妈，那这是没办法要听一下，或是他可能是你很在意的朋友，或甚至是你的就是你的伴侣
另一半。
那我觉得这一种人，我们那时候动工了，我们就说，那你不要让他知道你在干嘛，你不要让他知道你在干嘛。因为他们其实我是觉得就前期就先低调的做，然后都先不要沟通跟互动。因为你不认同，就好像我想追星，我觉得追星很快乐，但你不认同，那我跟你讲我只是受伤。但他们的阻止或是反对有很大一部分，如果这些人是那么重要的，他们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担心。
嗯，
那这种担心，只要你哪一天飞龙在天，荣耀返乡，那也就不攻自破了。
嗯，
所以不用太去在意反对的声音，但当然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你也不用太跟他们去细节的交流，说我现在要证明什么给你看，你不用证明，因为他们没有要看。就是我就不认同你做这件事情，跟我讲那么多说啊是哦，那好用啊，最好啦，听你在讲啊，他们就是只想反，所以可是如果你直接拿出一个成绩单给他，自然大家也就不攻自破，他自然就会带着你，然后就会说这我他现在超厉害，你知道他最近上多少节目吗？哦不得了，你妈妈带你去巡回演出。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不管你在做这种职涯规划，然后碰到周遭的人有反对的声浪，最主要是担心啦，那与其想怎么跟他们周旋，你不如把那力气来研究怎么让你的工作做得更好。
嗯，
你也会比较开心，因为那是你真的比较想花力气的地方嘛。
嗯，
对，因为跟讲不通的人去讲很累啊。
对，高度认同。因为我在新创工作这十几年，我爸妈没有搞懂我在干嘛。但就看出老婆也娶了，
然后也看你帅帅气气，健健康康，正正常常，每天出门开开心心，意气风发，那他们就想说 OK 挖点起挖点起 OK 挖点起，就是用时间证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然后或是你每年年底的大红包给他，他就 OK 好点起。
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我相信如果是长辈，他们可能内心是有点紧张跟担心，因为他们不懂嘛。
对对
对,
對、
嗯，
懂。对，然后刚刚讲到第二点，其实就是抓自己定位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不是你产品不够好，而是你不知道怎么包装或行销，
或是跟你的消费者对话。
對對對對，
我觉得这也是。还有，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TA。
哦，
还有我有一次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我在出书的时候，其实我的伙伴有跟我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书里面都有非常漂亮的书皮的那个画，就是很疗愈嘛，水彩画，他们就说要不要把这个做成海报。
嗯，
然后我就问他，然后大家就聊着一个就是你知道平平平平的，然后我就说请问你有在贴海报吗？
嗯，
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说太好了，我也没有。我说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讨论一个你也没在用我也没在用的东西，但是却要给消费者买单，跟他说这个超棒的哦。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大家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你要真的去把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想进去，然后你要真的去想说这真的是他会用的吗？这真的是他会想要的吗？那如果你都没有使用习惯，或甚至这不是，这也不是你走在路上你会买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觉得别人会买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回来，就是如果当你在做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做服务还是做商品，我觉得最无聊的一句话就是将心比心。我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人的想法，因为我只有一个人，那至少我要做出一个我自己看了我会掏钱我很喜欢而且我很有自信的产品或服务。那如果这个东西你做出来了却不好意思今天命数不好卖不好，那你可以想一下产品本身没有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那我觉得这个思路会比较好。这是我自己一直都是这样思考的。对，
哇，没有，就觉得你跟一般的工作者或是 freelancer 创业家，我觉得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杂志编辑啊，所以杂志编辑本来就是要去 例如说一直不断去想一个新的你做新的切点、新的思维，然后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或是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它背后代表的商机是什么，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现象去做什么题目。我本来就是被这样训练出来，我从大学开始就是新闻系啊、对啊，所以还是回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以、但就是每一步路都要认真走，那有一天这些你做过的全部东西它就会回来成就你。
天哪、开场15分钟就金句出现了，
谢谢大家。
对，好，不过我们稍微拉回来一下，就是可以麻烦帮我们定义一下，到底什么叫宠物沟通吗？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觉得用最简单，因为如果真的要就是说的话，大家可以买书看。那我觉得用很简单的讲法，你可以说心电感应。那心电感应就好像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一种，就是我好像突然觉得我妈妈在叫我。然后或是我好像突然觉得有人在看我，那我们就是把这种心电感应把它扩大跟深化，然后把它拿来做动物沟通。那心电感应，大家注意，心电感应有两个字叫做心跟电，那这个电就是一种电流，就是一种能量。所以说像人的意识就是心，人的脑是有脑电波的，脑电波跟心，然后它这个电波意识。那动物沟通通常我们那时候我的书里面有请一个生物医学博士来做一个脑电波的实验，我们就发现动物沟通师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脑电波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从 beta、 alpha 降到 theta 跟 delta， 那这时候就是降到可以跟动物沟通的一种脑电波，然后就可以去进行所谓的心电感应。那我觉得心电感应它呈现的方式会很像直觉，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突然这么觉得，我就是突然觉得我的猫现在好像很想要吃蟹肉罐头，我就是这么觉得，这就是那种出现的那种灵光一现的毋庸置疑的不容质疑的感觉，就是很像直觉。所以我的书里面也会说它是一种直觉感知，或是在用直觉进行的过程。简单来说，我觉得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哇，我觉得打破蛮多人觉得这是什么怪异乱神或玄学，其实是非常科学的事情。
是可以，不过因为反正有一句话不是说玄学就是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说宇宙这么大，我们人类还不懂的事情这么多，那我就觉得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玄学。那现在有很多人慢慢的想要用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来了解来看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有趣的看法，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对啊，
但像你一路走来应该还是会碰过蛮多人他是半信半疑的，
当然、
那你会怎么跟这些人沟通或怎么
没有要跟他们沟通、
没有要沟通这样。
不，这就是我刚其实前面就有剧透，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就是不认同你做的事情，我没有跟他沟通，因为我不喜欢想要去那种跟别人证明自己什么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那这是我很爱做的事情，我知道我在帮助动物，我也知道很多家长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帮助。当你做动物工作久了，你收到例如说家长写信跟你说谢谢你，我们家猫肿瘤什么什么，然后他这两天终于吃饭了，因为开到了他要吃的那一
开到那一罐的
开到那一罐了终于谢谢你，然后或是他们写信来说什么他们家的猫晚上一直叫，然后大家已经不能睡好很久，找行为师也没有办法，谢谢你，就是他终于这几天晚上都很安静。当你收到一些这种信，那这些批评或质疑你就不会放在想，因为你知道你真的有帮助过人，然后你真的有去进行到什么。那我相信就是我刚刚讲，当你有一天做出成绩来，或是刚刚说所谓不相信或质疑或什么的人，有一天他们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去接触到动物沟通，有很好的回馈，那有一天他们也会想要来尝试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相信或质疑也许是时间还没到，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不同想法不用坚持交流。
非常好，就是我特别喜欢你的一个点。
很容易没有共识吧。对啊，
了解。因为其实像我早期有去找动物工，就当时还不是找你，然后其实对方就会直接写说他会直接跟女生说，如果你另一半不相信请不要带他到现场。
我也有把这写在预约须知啊。因为实在我曾经有一次，那一次真的也是很经典，就是一对情侣来，那基本上情侣来夫妻，我就会说，我就跟女生我说，那你坐我前面好了，我说我跟女生讲话比较不会紧张，就是我就很巧妙带过，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 directly 的，那男生怎么样我已经可以做到像马一样像马一样这样子、欸、那男生他就那反而那个女生就是我都已经讲到例如说他们家里大概长什么样子，我连他们家的狗前两天拉肚子我都讲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还是一直这样，那你问他他就会 一直这种气音跟那女生说话，然后那女生就中文转中文，欸，我们就是这样子，这个桌子就这么，现在餐厅的桌子都很小，就这样。他说，那你问他，你问他，我们怎样怎样怎样，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他有一次最后一题，他就说，那你问他，你问他，我们每次出门前都会跟狗说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话？他说，那你问他，不要说。然后那女生就说，啊，我们想要问什么，就又中文转中文这样过来。然后我就说，你们想要问，你们出门前都会问他一句话，那句话什么意思？然后那女生说，啊，对啊。我就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很相信，可以不用勉强，我后面还有事情，我要先走了。就是
傻眼欸，
你不会去一个餐厅就说，哎，这个蛋哦，这个蛋是我要的熟度吗？你们这样真的，你要确定欸。那这个蛋，这个旁边这个小番茄，你是要洗干净吗？你有用专业的蔬果清洁剂？你不会这样去处理一个餐厅，为什么要这样去处理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业？那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何必要这样双方浪费时间？那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就是我啦，我就是会站起来走人啦，因为我不喜欢被不尊重的对待，我觉得这是蛮严重的一个不尊重了。
懂懂懂，了解。好，那另外 也想问一下，其实有蛮多人可能他是相信，他也想要尝试，但他不知道怎么去选购，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动物沟通师，
对，怎么选择一个动物沟通师会比较好？
其实现在动物沟通师的确是雨后春笋啦，然后各式各样的可爱的风格啊，或者什么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只能想象说，如果今天我的朋友要挑动物沟通师的话，我会建议他，第一个，你可以先问问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爱狗成痴爱猫成痴的人，你问问看他有没有推荐的。
哦，
我觉得
口碑
直接口碑，就直接问最爱出去吃饭的人他的推荐餐厅，就是这是最没错的嘛。然后那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那下一步就是你不妨就是去网络上，你就是找一些你觉得你看起来你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你就是稍微看一下他整个网络的风格。那现在大家都很会经营自媒体，所以如果你 follow 进去的人，大概你觉得他经营几年了，他的 follow 数也有一点累积了，然后你稍微看一下他，就是他里面一定会写到一些不是动物沟通的事情，例如说他的工作心得，或者他对动物的想法，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是可以见一点真章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人的为人处事还有逻辑。那当然如果不对盘就可以赶快撤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还蛮会看的，就是这个人做事的规章。现在很多，因为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斜杠嘛，所以其实工具很多，不管是预约系统还是 LINE 的那个各通话的那个，就你可以开一个官方账号 LINE。 对，我其实还蛮喜欢看这个人做事的逻辑，然后如果这个人就给我一种他的预约方式是非常的明确轻快，然后非常的干净简单，我会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脑子清楚的人。可是如果我就发现这个人连预约须知都说不太清楚，那他整个东西预约方式像迷宫一样，然后好像有点情绪，你问他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已经什么什么写过了，然后就会觉得说诶，他好像 SOP 不是那么清楚干净，那这个我会筛掉，这是我啦，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没有那么入世的人。对，因为我会觉得你今天如果你开始在做一门生意，你就是一个服务业，那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是服务，那这个服务业你就是要去思考到你要去同理心消费者的他们的预约的路径，然后他们跟你沟通跟看你的感觉，所以这是我额外会看的一个，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些入室的东西，繁琐入室的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做得清楚干净，这是我会观察。所以简单来说，第一个，你身边的朋友你直接跟他要名单，然后第二个你自己去 search 一些，然后你稍微观察他一下，然后多看看他那些不是讲动物沟通的文章，然后你看一下他的一些观念跟你有没有符合，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稍微看一下他这些比较入世的这些预约流程跟什么什么，他有没有写的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动线是明快的，我觉得这是我会看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这些建议都蛮好，应该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那我想拉回来，就是宠物沟通师这个，我们讲它是一个服务业，一个职业嘛，是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宠物沟通师？是每个人都学得会吗？想当就可以当吗？
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好，你不妨把它想象成塔罗斯、塔罗牌、紫微斗数、人类图，那这种东西，虽然不好意思，我都是用算命来比喻，可是你可以，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可以 买课程，你可以看书自学，那你要不要拿它来以此为业，那也不一定。的确很多人什么，就是像很多人都说啊，我爸爸有在钻研什么易经占卜，但是他没收费，他就自己做做好玩，这样也很多。所以我觉得东宫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去开发跟学习，那你有没有以此为业，那就是个人选择。那如果你想以此为业，然后你又希望说，当然你今天以此为业，你当然希望自己就是做出一番天地嘛，我就会觉得说自修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因为自修会变成说你就是一个人嘛，你没有团，就是同学在跟你一起讨论啊互动啊，然后你碰到难题卡关你也没有人可以问。所以如果你是有想要以此为业的想法，那我就会觉得稍微找一个市面上经营蛮久口碑好的沟通师去，如果还有开课的话，去上他的课，然后借此去认识一下这部分这边的同学啊，然后参加他的社团啊，开启一下那边的小宇宙，我觉得这不是个不错的做法。对对对，
我刚听起来觉得很像学英文呢，就是就像你自己在自学英文，你就不知道我的发音到底正不正确啊，我这个词到底
对对对，
有人可以帮我纠错什么的。
对对对对，但当然像有些人就是例如说英文，他说我英文怎么那么好，我就从小看看影集啊什么，然后我就出国就呱呱叫啊，当然也有这种人，就是所以一定也有人他就是怎样的，他就飞龙在，然后当然可以。所以我的想法就还是觉得，就像你刚刚说学英文，那你自己要学也可以。那如果你想要搞到你成为一个厉害的英文老师的话，那我觉得去上个课也很好，因为你也可以顺便看看这个老师的教学风格，你看看他怎么教课的，然后你看看他的课程设计是怎么样，然后他是如何跟学生互动，这都是你可以看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说想以此为业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找一个口碑好的老师上课。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自学玩一玩感受一下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坊间也有很多的书啊，或者线上课程，价格门槛不会太高，那我觉得那个也蛮适合的。对，
可是那我再追深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聊说怎么挑宠物沟通师嘛，但怎么挑宠物沟通师的老师，因为其实口碑这种东西他们可以自己出来当老师可能都有先研究过一番，
当然当然，
那我要怎么去验证这件事情？
好，我觉得现在教动物沟通的人也非常的多，那首先他可能有不同的价格带，那先看你是要最高级的就是最贵的，还是你是要比较 junior 的。对，那如果你今天直闯，就是说我要学，我就是要学有用的，我就是要什么，那你就是往最上面去。那通常在最上面的人呢，他应该都会有一些 credit 出来，那个他会有一些作品，那个作品不管是他出书还是他有线上课程，他一定会有一些社会化的东西在那边，你先去看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他做出来的品牌形象，你要认真的看那些东西他的风格是不是你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以前就比较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直接去上课，那我后来就发现好像吃菜一样，我没有爱吃沙拉，结果我吃了个沙拉全餐，它没有不好，可是我吃起来有点不适口。对，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就是看他的履历，不是看他那个网络上那个噼里啪啦，是你真的去看他的书你真的去看他听他的 podcast， 如果他有的话，他应该会有这种东西，你是认真的去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去认识一个老师的做法。因为你也不可能打电话给他嘛，你也不可能说不好意思我想跟你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星座，不可能嘛，所以这是一个你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他，这是一个做法。那如果是你想说我没有要到什么，我就是想要在这边就是普普通通的价格带，那我觉得那就不好意思，那你就是要肉搜他了。就是没办法，这个时代你就是肉搜他了，然后你就是稍微看一下什么什么，然后最有趣的就是你肉搜他以后，你可能稍微看得出来有一些人在粉丝也跟他互动很多，你可以看那个人是不是已经也有在做动物沟通，他可能他的学生，那你就去看看他的学生现在做的怎么样，或是你看看那个学生出来的风格跟感觉，因为他的学生可能就是下一个你啊，他就是未来的你，你看看未来的你现在在干嘛，他就是未来的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当然这个也适用于上面的，可是因为下面这边就是在这一阶他的作品没有这边的人那么多，你无从就是去抓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学生，所以你不妨研究一下他的学生在哪里，你去看看那些学生的经营，那也许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筛选的灵感。
我刚刚脑中又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娶老婆之前先看丈母娘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做法。这真的是也是很像，因为那个家庭教育或者是基因，就是他们最后就是会蛮雷同，
就长成那个样子。
就古时候也是啊，以前在职场的时候也会有人说，他说你如果在一个职场感到很辛苦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主管或你主管的主管，你看他的生活，那是你要的生活吗？那是你15年后想要的人生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想一下
哦，
因为你干到底了，你就是他，他就是下一个你啊。那这是你要的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你想一下。
嗯，
对啊。
好，我觉得这建议非常非常好。嗯、对，不过我想回归一点比较实务、接地气一点的东西、嗯，到底成为一名宠物沟通师，他能赚多少钱？然后收费机制是怎么样？
我觉得能赚多少钱，这真的是很难讲，因为像你说不管是塔罗师还是星座命盘什么的，接不到案子的也有，
嗯、
然后满手案子的也很多，满手案子到。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变成国师的也有、
oh.
所以这就是回来，就是这整件事情本来就是他，当他越做越大，他的收费阶层就是本来不同的 TA 就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嗯，不好意思，就是都可以。
那有个一般市价啊，或者说大概可能一周做会可以做几个案子，比较 general 而言的话这样子。
我不知道其他的沟通师怎么样，因为这就有点类似你问我说，所以塔罗师一个礼拜可以做多少？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很，如果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是一个礼拜我就是做4-5个，可是有人他可以一个礼拜一天做5个，一个礼拜做50个，
哇，
他就是他也有，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难以回答的。
Oh.
那我自己我个人，所以我只能讲我自己，我讲的可能不是一个 average，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公司的工作情况。我讲我自己，就是当我在接案的时候，我一个礼拜一天是接2个，一个礼拜是做4天。我是周休3日，那这样我一个礼拜是8个，所以我一个月就是4×8=32，你就抓大概32到40是我一个月的量。
哦，
我自己对，但我不知道其他公司。对，
了解，那就是在看你说你自己觉得你要多少收入才够生活，你就自己
对。还有你可能看一下，像我有时候我的学生常会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收费？”他们会问我、嗯、那这个很难回答，因为我报高了我对你不好意思。那我如果报低了，你会说什么意思，老师看低我什么，那我就很尴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会跟他说，你先看一下跟你差不多同期的人，跟你的 follower 差不多的，你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 model， 你看一下他怎么收费，然后你不要离他太远、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法。然后或者是那如果你觉得你就是赞，你觉得你跟他完全不在一个阶层上，你觉得你比他好太多，那你就比他，假设他是800块，那也许你多 50%， 1200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抓法、
嗯、
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去你不要跳太快。跳太快的意思是，很多人东宫刚开始，不管是塔罗还是东宫这种，你刚才在练一个技能，你一定前面都是免费的嘛，因为你在求练习。对，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人说他的朋友就是有一天就是很想做动物沟通，他就免费，然后觉得自己突然觉得诶，我也是练到一个我觉得不错啊，飞龙在天，赞哦，他就立刻辞职，然后他立刻1个小时2500，
哇哦，
结果他好像半年就回职场
了。2500很贵。
好，来各位同学，我跟你说，我不觉得他的问题在1个小时2000，因为如果他真的这么棒，他真的给自己这个价格、oh. 我没有意见，但我觉得他错在他从免费跳到1个小时2500。
嗯，
也就是说回到我最前面讲的，他并不是错在他的能力不够，他错在他的行销策略跟定价策略、嗯、如果你经营的那些免费的客人，免费练习，他们也喜欢你，你好我好，他跟你本来是免费的，你突然跟他说1个小时2500，任谁都会抖一下、
嗯、
所以如果我是他，我确定了我要干这件事，我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一个日常职业，我就会说啊，我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是1个小时2000块，但是是营运价，10分钟先以500块或是400块开始，然后现在怎样，那你是劳会会，我们就先从3-4500块开始训练他们接受你的价格、
嗯、
你再慢慢往上、
哦、
消费者是需要训练的，你不要让他从0到2500，他会疯掉，我光听我也要疯掉。可是你其实很可惜，因为这些你免费练习的客人，他就是你的 fans， 他就是你的 TA 了，你就是慢慢的把他们扩大跟经营他们，你的价格带慢慢扩出去就好。所以我一点都不， 那时候课堂上同学分享，我不觉得他是一步登天，但我觉得他是没有想清楚这个市场策略跟定价策略。
OK， 好，因为刚刚会惊呼说2500有点贵、嗯、是因为其实我一本认识很多职业四五六七八年的也都不一定有超过2000，
也是因为我其实即使我现在我已经十年了，我还出书了，我还一个小时大概是3000块吧。
对啊，
对
啊，
对，就是我已经算是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资历的时候、嗯、
好，然后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连宠物沟通师的老师都很多、嗯、但是宠物沟通师这个行业你觉得现在饱和了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就是当它很可喜可贺，是你听到它越来越热门，这就代表这个饼越来越大，那就会变成说其实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会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商品出现。例如说现在会有人卖一些商品叫做写给毛小孩的一封信，它就是动物沟通的文字版。那我也觉得这很有趣，这就跳脱了一类似说动物沟通一对一的諮商。像我有些学生他很会画画，他就加了一个商品叫做毛小孩眼中的你，动物沟通加四言会，然后家长收到也很开心，就觉得说诶，原来我们家的猫是这样看我，然后或者是毛小孩眼中的你们的合照。所以你看有趣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趣的人加入这个市场，那它就是百花齐放。所以关于说是不是饱和，我觉得任何一个市场都一定会有，就是类似说餐厅会不会饱和，卖咖啡会不会饱和，可是任何一个市场一定都还是会有做出来的人跟做不出来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看待是现在参与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如果你可以多努力一点做出市场区隔的话，你仍然还是可以有一点自己在这方面的经营成绩这样子。对，
好，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像 Leslie 你本人也是一直在把宠物沟通师、甚至宠物沟通老师这件事情去做出差异化来的。
对，
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在这个一路以来你思考差异化这件事情跟你做过的尝试、
哦、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吗？
我觉得我思考差异化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不大看别人在干嘛。
哦，
我不太看同行在干嘛。虽然我刚刚说去参考定价，我觉得定价就是有点类似说市场机制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可是关于你要做什么样的产品，你要服务怎样的消费者，你要满足怎么样的人，这些事情我不会看同行。
嗯，
因为我不需要做别人在做的事情，我不需要复制他，他复制不了我，我也复制不了他。所以那该怎么做，我都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我要找动物沟通师，我希望是什么样子，我就想象，我就觉得我想要在一个舒服的咖啡厅，我想要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像我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嘻嘻哈哈，然后跟我聊我们家狗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喝杯咖啡像朋友的一个午后，那我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是我会掏钱出来的东西。但后来就证明我的策略是对的，我会去想我会想要怎么样的服务，我会想要怎么样的产品，然后我就会努力把我想要那个东西做到最好。所以像我以前在做个案的时候，我都会每天再早出门，我就会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因为我希望家长一来就是一个干净的人在这边等他，而且我一定会提早15分钟到，因为我不希望家长坐在那边然后我这样、啊、不好意思我告诉那个服务的 quality 是不好的，因为气氛很糟，所以我一定会提早15分钟到，然后家长来我就是干干净净，然后他一来我就说诶你好，刚刚过来有没有塞车啊什么，你要不要先喝一下咖啡，你看看你要喝什么，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服务体验，从这边就已经开始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不管你是任何的服务，你先问问看自己，这是你会愿意掏钱的吗？如果你会的话，那你就怎么做。对，所以这是我最常会有的思考。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段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我都觉得非常适用、因为其实很多人会一直在说、啊竞品又做了什么，竞品又做了什么，可是很少去思考我的客户想要什么或我想要什么样的客户。
对
对，这个思考我觉得是
这个还有一个还蛮有趣，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我觉得他的方法也很棒，他说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你的客户，因为毕竟他真的是一个虚的东西，就是你看不到那个人，你不妨先问自己，用直觉的方式，如果你要冥想的话，冥想完你用直觉的方式，你问自己你的客人是男生还女生，然后例如说我想问你的客人是男生还女生，
男生。
好，他叫什么名字，英文名字，
Steve。
好，他几岁，
35吧。
他都穿什么样的衣服，
smart casual。
好，那他都穿什么样的配色，
蓝色。
那他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中文老歌吧。
中文 OK 很好。那他喜欢吃什么样的餐厅，
随便吃，
随便。他一定还是会有，就是如果他今天要带比较好的朋友吃饭，他喜欢吃什么样的餐厅？
他应该就会根据他朋友想吃什么他就会给他，所以他会有很多名单，但他自己没什么坚持这样、
他自己没什么坚持。 OK， 那如果今天他要去这样，你会发现这样就一步一步往下了、
对。
然后那如果他要买什么什么，就一步一步往下，你就会看到这个人越来越出来，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问自己说，那这个人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想怎么解决，那你可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这种时候还有一个很好偷吃步的方法，就是假设刚刚说这个男生，假设他最喜欢衣服就是 Zara， 你不妨就去看看 Zara 的形象设定跟用色系，然后你就去往他那边走，因为 Zara 已经帮你做好功课了，你要的这个人也是 Zara 要的人，那你去看看 Zara 在干嘛，或者是他你刚刚去想的很多品牌，那这些品牌在做的事情，他们的人就是你要的人，那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吸引这些鱼来的，这边就是你可以模仿的事情，然后你去柔和你自己的想法，你就可以去创造出你的品牌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建议非常棒。对，好，那想要来跟你聊聊你的新书，就是来一起跟毛小孩聊天，我们都是动物沟通小天才。 对，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本书主要在谈
什么吗？我们其实就是在讲我觉得前面当然就是定义了一下动物沟通，那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就是我们请了生物医学博士，然后我们请了十几个动物沟通师做脑电波测试，那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没有其他的动物沟通教学书做过这件事，甚至我们在做国外的功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过其他的国外的书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有趣的实验。那我们就是去发现动物沟通师在脑电波的变化，那我们观察它，然后我们后来也用松果体，我们找了很多松果体的实验，尝试用松果体的角度，就是大脑里面有一个腺体叫松果体，然后我们从松果体的角度来讲动物沟通，那我觉得这是最前面最有趣的地方。那到后面呢，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教大家怎么做动物沟通，那这部分也很特别，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台湾很多动物沟通的书都是国外翻译书，那难免可能你在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语言文化上的隔阂的感觉，因为是翻译书，那这本书因为是温台湾人我自己本人写的，所以说就是会非常的接地气，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是你的一个好朋友在旁边跟你说，哦，那我们现在先做什么先做什么，那这里面的练习也非常各式各样的，从我的教学经验里面去循序渐进去设计的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练习，所以我是相信说看完这本书然后花一些时间跟着书里面大小的练习走，我相信如果你想跟自己的毛小孩学动物沟通，练习动物沟通的话，应该都可以有些进展。对啊，
对。可是其实像你自己身处在这个产业啊，你觉得像近几年这个宠物产业、身心产业都大爆发，宠物公司好像在这两个产业的交界，你这个方向有没有什么观察，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动静？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比较是我觉得这个产业有非常明显的清零化，然后因为清零化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这个产业变得有各式各样活泼的发展跟媒体的呈现，现在的年轻人或是小朋友20世代做这些东西真是病病叫啊，每一个线动都排版的像是一个杂志的单页满版，
真的真的
之漂亮之厉害，你就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在各式各样的技能去成全他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他做的越好就触及越多，触及越多就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加入这个产业，就整个就是所谓蓬勃发展。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可能跟COVID 后有关，就是加入这样子身心灵跟动物沟通的世代是清零化的，甚至我的学生有很多是大学生，年轻世代的加入真的是让不管是哪一个产业都有更多元跟有趣的面向。
好，那最后可以送给我们这个职涯旅行家的听众一段话吗？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真的啦，就是你的命没有你想的长，然后请尽可能的去找你喜欢，你真正做了灵魂会发光的事情，然后想做的事情现在就去做，你不要觉得你要做到一个什么我要做到8分10分我才要出发，来不及了，现在就是一个谁先做谁先赢，然后通常也不会有完美的东西，通常大家看的东西就是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符合需求的东西，那既然你也不知道你做的东西会不会符合大众的需求，那你先做，你先做你先有经验，你有经验你就赢，你就比没做的你强，想做的事情现在就去做，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现在就是一个浪头的开始，所以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命没有你想象的长，所以请你赶快去找一个你爱的东西。那第三的事情就是想做的事情现在就去做，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时事或是现在会不会就是最适合你的 timing， 再熬下去你都老了。
好，以上就是 Lacey 能够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他过去做出的选择。
我做很开心，然后我有做出我自己的一个小花园，好吗？
今时今日的小花园就是他十年前就种下那个良善的种子，然后现在发芽长大，
就是慢慢慢慢的，对对对。然后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OK，
你开心最重要。
好，今天真的非常多的金句哦，然后非常感谢 Lacey 就带来这些精彩的故事跟这个宠物沟通师的心理历程。对，如果想要看更多 Lacey 的日常，也欢迎追踪他的粉专 Lacey Talks to Animals， 我会把连结放在节目下方的资讯栏，然后大家也要记得去买 Lacey 出的三本书，对，都很好看，对对对，一定要去买，
或是来 IG 或者是粉专找我，反正你搜寻 Lacey Talks to Animals， 你就会看到我的三生三世。好的，
对，超级真实，超级 real。 好，那最后邀请 Lacey 跟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